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信息是在诗篇第90篇。今天我们唱这个诗歌，最后一个诗歌讲：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。像我们感觉，常常感觉是流离无依。感觉流离无依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天堂当作我们的家，是吧？这个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流离无依。像我们今天来思想的这个题目，在这个诗篇第90篇啊，跟这个很有关系啊，跟这个很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诗篇第90篇来念一遍，然后我们再来来领受这首诗里边要带给我们的信息。大家如果翻到圣经诗篇第90篇，这里讲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：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业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？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啊，我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镯的弓，我们手镯的弓，愿你坚立。这是一个很美的一首诗啊。这个这是诗篇里边唯一署名是墨西所写的一首诗歌。假如这是真实的，那这一首诗就是诗篇里边最早的一首诗啊。这个那这首诗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有人觉得，假如认定这首诗是神人墨西所写的诗，有人觉得在这首诗当中啊，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这个十一节，可能是记载摩西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最后一段时间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，在路上在旷野经历了几十年，而20岁以上的壮年人呢，通通倒闭在旷野，天天死人呢，死人呢。那最后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迦南，大家知道是加利和什么和约书亚。那其他的人 天天死人，天天死人。这个生命看起来是那样子的脆弱，是吧？那样子的没有把握，啊，充满了困难，充满了忧伤，充满了苦难。啊，有人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呢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摩西写这个九十篇的一个背景啊。无论怎么样，我觉得摩西这个人的一生呢，真是很有趣的啊，很有趣，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一个人物。有人说，我们如何的能够学习侍奉神呢？要学习摩西啊。摩西也是基督耶稣的预表，大家知道啊。摩西一生活了120岁，这120岁当中，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。前面一个阶段40年是摩西在埃及的皇宫当中受教、生长、成长，40年之久。所以斯蒂凡卓见证讲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那个时候埃及是很有学问的地方啊，是文明发达的地方。而摩西具备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都 学到了，学了40年啊，3个月大就被收在法老的宫廷里头，一直到40年的时候。成长在皇宫当中，受教育有40年之久。40年以后怎么样呢？因为他出了事，所以逃到米甸。这米甸做什么呢？米甸牧羊，牧羊又40年啊，牧羊又40年。这牧羊40年以后，摩西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，就是摩西为人是极其谦卑。摩西到了后来的时候啊，非常是谦卑啊，极其谦卑。当摩西感觉的前面还有一个壮志雄心啊，等他到了牧羊40年以后，就感觉哎呀，这个实在我很差啊，我非常之差。这个牧羊说不定也不得不好。你知道，当摩西感觉他很差的时候啊，很差的时候，很谦卑的时候，很柔和的时候，很把他自己降下来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很低的地位的时候，神说我要用你啊，我要用你。后面神用他在旷野服侍神，又是40年。这40年当中真是辛苦啊，大家你知道，你想想看，那40年旷野漂流十几天路程，他真正经历了38年的时间啊。我们通常讲是40年啊，40年。看见这些人的抱怨，向他抱怨啊，反抗，是吧？连他的姐姐也是这样，家人也是这样。那么多人要吃要喝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怀念这个埃及的这个世界的繁华，是不愿意进入迦南。你知道最后他派探子去探迦南的时候，通通感觉得没有盼望的，那里面的人这么壮，哪能打胜仗？那么赶快回头好了，你何必带我们出来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呢？摩西40年在旷野漂流，40年，而最后你知道吗？摩西没有能够进入迦南了，没有能够进入迦南了。要讲功劳的时候，摩西是把以色列一个民族带领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元勋，是不是啊？摩西的学问，摩西的知识啊，斯蒂凡还记得，首先摩西这个人呢、啊，很长得很美的，摩西这个人呢、啊，是相貌堂堂啊。这个摩西死的时候精力充沛，摩西没有进入迦南，在尼泊山死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记载他什么？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120岁。那我们现在大概20来岁就已经精神衰败了，精神衰败了啊！因为这个生命是太劳苦啊，啊太劳苦。以前就是没有衰败，也着得像衰败的样子。啊，以前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我记得这个还在念中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国文老师，这个老师很有学问啊，很有学问。可是他穿个长袍，你知道吧？穿上讲国文嘛，穿个长袍。我看他年龄大概20来岁，在大学那个时候来教我们国文的时候啊， 大概二十来岁上大学，他干什么呢？他要拿根拐杖，啊，拿根拐杖，二十来岁啊，做这个老成吃重力的个样子啊，这个未老就已经衰败了。摩西不是啊，啊，120岁，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这么多的事故，这么多的经历，是吧？摩西是唯一能够面对面跟神说话的人啊。是不是、啊、这个圣经里面记载讲啊，从摩西以后再也没有兴起一个人像什么像摩西的，但是基督是一例外啊，基督因为是摩西的预表，希伯来书记载是他要超越了摩西了，超越了摩西，但是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先知能够像摩西这样子。所以无论讲他的学问，讲他的经历，讲他的成就，讲他的才能，摩西都是首屈一指啊，是不是啊？摩西是了不起啊，真是了不起一个人啊！那你看他在写这个90篇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里充满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心里充满了啊。可是90篇，我们一会儿来看90篇。但是90篇的时候，我想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跟大家来分析的。我们希望能够，我刚才请大家念这一首诗，就希望大家能够捕捉。这个诗里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思想啊，主要的一个思路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摩西一生在这样子困难、这样子的环境，那最后他还没有最能够得奖赏的，应该是摩西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结果他不能进入迦南，神带他在尼泊山，你看看迦南那么一地，可是你不能进去，你注意吗？最应该给最有资格向神抱怨的是谁啊？是摩西啊！你看是不是啊？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啊？一小小一点事情是不是啊？你看摩西做的事情啊，真的是了不起啊！随便拿一点出来，你读这个前面这个摩西五经的书，随便拿点出来，现在的人哪一个所做的事情、成就的事情、服侍的工作，能够像摩西这样子、啊？哪一个不能像摩西啊？可是摩西你看不能进迦南，最有资格抱怨神的人他没有抱怨了、啊、你读这个前面摩西五经里面讲啊，摩西之歌，摩西与以利暗之歌啊，很多很多歌没有抱怨啊，这个摩西没有抱怨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感觉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研究啊，一个人的思想影响他的行为，一个人的观念呢、啊，观念影响他的行为，态度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。在摩西的心中有一个 guidance， 有一个他坚守的、把持的、从心里一直相信的一个观念、一个思想。这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念的，我觉得就是。诗篇90篇的前两句话，我们再来看看啊，他怎么讲啊？说是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以前是我们的居所，现在是我们的居所，以后还是我们的居所，永永远远，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将来，你都是我们的居所。居所是什么意思啊？居所就是我们的心灵能够安息、能够寄托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不得安息啊，天天飘荡忙啊，我觉得形容现代生活就是一个是忙，一个是乱，还有一个字就是丑啊，忙乱丑，丑事连篇，这个报纸专门登丑事啊，这个一天就是忙啊乱，我们忙得不得了，说是度个假吧，这度假比不度假还忙啊！这个度假以前准备啊，度假的时候忙，又什么都想看，因为你难得度个假嘛，这不度度看，回来以后，哎呀，一大堆事情要做，是不是？忙、乱、丑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心里没有安息啊，心里没有，心里面没有安息。假如一个人呢，随时随地都得到安息的话，这真是了不起啊！是不是啊？而引导摩西一生 能够经过这样子的困难，成就这样子的事工，啊，这样子的作为的一个人呢，啊，他在神里面能够有安息。为什么道理呢？他就讲啊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眷属，我的心里我就安定在你的里边，无论世界怎么动荡，无论怎么变化，无论什么起伏，那你就是我安息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世界上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安息的地方，只有在主里面才是啊。当我们在退休以前，说是我们将来选择什么地方退休好啊？没有一种好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北边太冷，南边太热，佛罗里达太潮湿，加州地震，啊，这个房价又贵，啊，那哪个地方是安息的地方啊？你找一个，找一个地方啊，你说的出一个地方吗？没有一个是真正心里得到安息的地方。可是，在神的里头，你却随时可以得到安息，你知道吗？神给我们一个供给我们一个随时可以安息的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？就是神自己啊，就是神自己。天堂若非我家，我必留你无依。其实天堂我们将来才能去，现在不能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主不是的，主来到地上以后，他把天堂带到这儿来了，天堂带到我们的心里。你看基督耶稣啊，是来干什么？就是把天堂带到我们的心里，把一个安息的地方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。这个奥古斯丁觉得，我们心里边如果没有主的时候就没有安息，但是主一旦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真能够享受安息，享受安息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引导摩西一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。这句话也借着经文传达给我们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换句话讲，神在摩西里头是一个生命的标杆，是一个生命的保障，是一个生命的依靠，是一个生命的指针。无论世界怎么变化，事情发生什么东西，他只注目在一件事情上面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主是我的永恒的居所。我不知道你们念的时候心里怎么感觉，我感觉啊，假如你一直念这个，你每天念两遍，就念这两句诗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试试看啊，你如果能够尝，无论经过什么事情，经过什么困难，遇到什么环境，你目标一集中在神的上面，集中在神的居所上面，集中在神的本身上头的时候啊，这一切的事情就从大化小，从小化物。试试看啊！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诗啊，不但是诗篇的九十篇的一个开端，也是诗篇的九十篇的一个结论，不但是一个结论，是一个贯穿在诗篇九十篇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，是盖引导摩西一生的一个思想。思想决定我们的行为，行为决定我们的命运，命运是决定我们将来的归属在哪个地方啊。而摩西就是这样，是摩西的地位实在很了不起啊，知道吧？大家讲了摩西很了不起啊。这两句话，我觉得如果我们新年的时候啊，就新年对不对？刚才这个圣弟兄告诉我们了，新年了啊，年年翻新，年年翻新，看你怎么看法是不是？你年年越来越过越新，对不对？也有一时候越来越不行啊，越来越差，是吧？王小儿过年啊。啊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人也慢慢老了，病也多了，这个身体也衰败了，是吧？希望也破灭了，哎呀，股票也损失了，这个看怎么看法啊？可是你如果说是啊，你这么默契的看法， 没有关系啊，市场的动荡有摩西经历那样子的动荡厉害吗？啊，常常看到人死去，几十万年轻人都死在旷野，是不是啊？抱怨着这么多，困难这么多，可是摩西没有啊，摩西没有啊，啊，所以这两句话实在是宝贵两句话。你看啊，我们很快，我要很快的看这个下面啊，这海面说是啊，你使世人归回，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等等等等，形容什么？形容就是变化，无常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早晨生出来的草，晚上就枯干，对不对？这个日头起来，日头落下，是吧？整天经过的都是神的愤怒，是吧？遭到一些困难，遇到一些苦难，那你看啊，一直到下面了，我觉得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，我感觉最用，如果用两句话能够形容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九十篇的第十节，说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，可活到八十岁。其中所精华的无非是什么？不过是什么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劳苦愁烦，转眼就成空，转眼就成空了。我早过了七十岁了，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，所以我还不错啊，八十岁还有盼望啊。但是有什么呢？说其中所精华的无非是劳苦愁烦，转眼空，一切都是空啊。传道者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什么？都是虚空。我觉得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，翻译的比较好。Vanity of vanities， 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你这个这句话念久了的是怎么样啊？啊，虚空虚空的礼拜天都不必来了，对吧？虚空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敬拜也是虚空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子啊，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讲到这里啊，有一个小故事，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啊。是说是在印度啊，有一个传道人就跟一个王子讲，哎呀，何必努力管理国事操劳呢，是吧？一切都是虚空嘛，虚空的虚空。他当然他不是传道书这样子讲，一切都是胡家讲嘛，都是空嘛，是不是？四大皆空，一切都空啊。空有什么意思嘛？空的，你走的都是空的。这王子很气，说他等那个传道人离开的时候啊，他就把一群的那个很凶猛的牛就放出来，一大堆那个牛就直接对那个传道人就冲去了。这传道人一看呐、啊，这个那么大一群的，赶快看到旁边有个大树，他就爬上去了，就爬上去了。这王子就问他，他你不是告诉我虚空吗？虚空，你为什么在爬上那个树枝干什么？虚空的嘛。一些虚空的嘛，这个传道人说王子啊，不错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你刚才看见的也是虚空啊，啊，你看见我爬上树也是虚空，虚空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圣经不是讲了，圣经讲一切都是实在的，真实的，真实的，天堂是真实的，生命是真实的，主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基督教跟很多信仰不大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是编织一个幻想，一个理想，来让你平复你的心。心理学是心理学啊，让你的心得到平顺。一个假象，造成一种假象，以哲学各种方法造成一种假象，而让你的心得到什么？得到安慰。圣经不是如此，圣经告诉我这是真实的，神是真实的，罪是真实的。啊，将来你要去的天堂是真实的。我们的主是真实的，你知道，你如果真正心里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的，那天家是真实的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行为言行就不一样啊。真实的不是虚妄的， 所以你不要心里想一样，口里讲一样，因为神知道，那神是真实的。你跟人撒个谎没有关系啊，你跟神撒谎，你想你，除非这个神是假的，神是假的没关系，假的都没有意思嘛，空虚，虚空的虚空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真实的，你将来要面对神那件事情是真实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能够心里违背讲谎言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没有信啊。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啊，心里没有信啊。你相不相信的是真实的呢？你在一个真实的神面前，你可以讲谎话吗？所以不是虚空啊。如果是虚空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要走了。为什么努力传福音呢？都是虚空，传虚空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人生啊，人生如果从事实上看的时候啊，就是刚才前面这三节到十一节所描写的虚空、苦难、短暂、无定，你知道东西吗？啊，这就是这个光景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世界，我们天天所面对的世界的光景。当你把神从心里除去，把世界摆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你看见的就是这个图案。空虚、飘荡、无定、苦难、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就如飞而去，还不知道去到哪里了，是吧？我们就如飞而去。这就是一个把世界摆在心中的人，常常居住在世界上啊，居住在世界是我的家，这就是我的家啊，这就是我的家。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时候，那前面这段描写啊，就是那种人生的描写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个摩西不是这样啊。这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一句话在哪里啊？在第十二节。因为摩西不以这个东西为满足，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他脑筋理想从神领受的那个图案。他怎么讲？他说是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样子一个乱哄哄的、飘荡、动乱、苦难的一个世界，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世界上过日子呢？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一个世界上过活？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现在常常存在，对不对？那个、你看这个人间的这种情形啊，世界上都是情形啊，政治、经济、环境、人的关系，你看看哪样东西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啊？这个劳苦愁烦，转眼就成空，都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他这个摩西啊。十二节讲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之心。这句话你如果仔细思想，你要仔细思想啊，这是摩西的一个整个人生转变决定他方向的一个问题。哎，这句话他没有说是你赐我一个智慧的心，好叫我去数算自己世上的日子，他没有这么讲，这个意思不一样啊。说是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不是说是你赐给我一个智慧的心，让我好去过一个世上的日子，好像赐我一种智慧，我好去过日子。我们通常是这样子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的智慧不足嘛，求神你指教我，指教我以后我好去过日子啊，好在世上过日子啊。真的比怎么讲，这是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让我们得着智慧之心。我常常思想啊，这个你知道神数算这个日子跟我们数算日子不同，我们数算日子今年是哪月29，明年是大年初一啊，你这样数算日子用 calendar 来计算，是不是啊？要 calendar 计算，主不是这样子计算的。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说，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是千年如一日啊。那彼得后书下面还讲了很多话，神数算日子怎么数算法呢？不是按照我们那个数目来数算日子，神数算是按照人跟神的关系来数算，你知道吗？ 不是按照我们物质上的计算一个字一个字那么 来数算，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一个儿女的时候啊，你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面前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啊？是越来越接近呢，是越来越远呢，还是始终维持一个距离在那不动呢？你我们在日子过，每天过日子当中啊，你怎么过的呢？你有没有时候停下来审查一下，我跟神的关系是慢慢的接近呢，亲近呢，想跟神亲近，想跟他亲密，那个距离越来越小了，还是相反的？人啊，我今天想干点坏事，你最好不要管我。如何数算？我常常想，就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呢、啊，我们来到教会里头啊，教会敬拜、唱诗、侍奉、读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啊，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为什么这个生活，你如何过你的生活，就这样子基督徒生活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子生活呢？因为神要操练我们一个敬虔的心，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吧？啊？就做这些事情了、啊，是做这些事情。你如果把这些事情当作什么？当作是办事情在办，那对你的敬虔没有益处。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你读经读了100遍，没有益处。这些东西啊，是一种操练。你读经以后，一定是要操练你的敬虔，操练你跟神的关系，是求神借着这各种的服事。可以什么？可以让我们得着一个敬虔的心，神所悦纳、所喜欢的，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心。如果我们敬拜只是做给人家看，啊，敬拜只成为一个敬拜本身成为一个仪式，啊，成为一个仪式，敬拜本身代替了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地位。就是宗教的表面的形式，对我们敬虔没有帮助。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？这所有这些东西啊，是借着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培养、操练我们对神的敬虔的心。所以，无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，在服侍神的时候啊，对神的敬虔的心是神所悦纳的，是悦纳的。这个时候是，你教导我如何数算我自己的日子，这是灵里边的数算，不是我们数字上的数算，灵里边的数算，数算我跟神当中你那个关系啊，是亲密呢，是疏远呢，是一天一天的接近呢，是一天一天的离开他呢？叫我数算我们平常过的日子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什么？得着智慧的心啊，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啊，属灵的智慧。然后摩西就转到下面讲摩西要过的生活，觉得在神里边，如果神居住在我们心中，那种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？后面的生活，真实的，不是虚幻的。你看他下面怎么讲啊？说是啊，求你回转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得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将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所以我觉得真正的神要赐给我们的，在信仰当中应该得到的，我们在今世应该经历的，是一个什么生活呢？是一个欢呼喜乐永美长存的一个生活。欢呼喜乐，这里说是啊，你保守，而且是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不，现在就得到你的慈爱。我信了你的时候得到你的慈爱，在今生今世，我现在过的日子当中，就能够经历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喜乐，不是等到将来。如果等到将来，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没有功效，在我们现在没有功效。他来十字架要把神的国度摆在我们的心中，要把神的丰富的恩典摆在我们今天现在的生活里头。所以摩西讲啊，你好叫我们的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 说求你按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，怎么回事这个啊？他们说叫你这个受苦的日子拿掉，遭难的圣人拿掉，不是的。因为人犯了罪，罪有罪的代价，你知道吗？罪要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、啊。可大卫因为犯罪的原因呢，他承受什么？承受他罪的代价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可是呢，你在经历你罪的苦行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有什么？有盼望的喜乐在前面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，不是叫你一天没有困难了，一点困难都没有，平平顺顺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你还是会经历很多困难，但是困难当中你有神同在的这种喜乐，神的应许的喜乐，神住在你心里面的这种喜乐，这种喜乐不是人可以夺去的啊。所以当你人在困难当中，我们人在通常如果没有信神的人呢，人在困难当中你就绝望灰心放弃，是不是？信神的人不是啊，信神的人觉得神把苦难摆在我地方有道理，一直是我 deserve 啊，要不然就是神有更美好的东西赐给我，所以让我今天遇到这个困难。心里有一种盼望啊，有一种盼望。这里讲到，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，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看见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的垂头丧气啊，垂头丧气。我们的苦难的重担比他不信主的人重担还大，你说有什么荣美啊？是不是啊？没有什么用哦。你信的神是这样子，那我不信神比你快乐的多了，对不对？有神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看这个人啊，你看这个人这样子的辛苦啊，可是你心里还是平安喜乐，这就是荣美啊，彰显神的荣美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摩西啊，这样子的辛苦啊，可是他身上彰显神的荣美啊，彰显神的荣美。下面告诉我们说，愿我们的主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，愿你监理我们手拙的功，我们手拙的功愿你监理。换句话讲，我们的服事是有果效的、如果我们的服事是按照神的心意服事，是为了神荣耀神而服事，是为主而工作的时候啊，神会做成工作，不是我们做成的，是神做成。但是我们有责任，神有主权，神有恩典，可是我们有责任啊，我们有责任。这个为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天家啊，神自己就是我们一个永恒的居所，神把那属天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把属天的实际赐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停留在世上的时候，能够想到那属天的福气。这个有个英国的神学家叫做 J.A. Packer， 这个 Packer 讲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我们一生的时间，我们的时间应该常常用来探讨永恒的价值，永恒的价值，思念神永恒的价值。当你思念神永恒的价值的时候，你人的心灵就提升你就超越了世上的很多的困难，就归属到神的宝座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一直要离开世界进入到神的面前，要面对像摩西这样子、面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。神让我们面对面的进到他的至圣所。当基督耶稣来到世上，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功劳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那隔在人和的至圣者中间的这个帷幕就什么呢？就拿去了。拿去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是现代基督徒的一个福气啊，特别的福气。你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， 直接的享受，神就是我们心灵里边的居所，就像摩西一样。啊，这是但愿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能够思想神的话语，能够领受摩西这一生的经历。就主的前面所讲的诗篇九十篇第一二两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处，地与世界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也是我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，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都是主你的恩典所铸成的。就是求主让我们常常注目在你的身上，思念你，亲近你，与你交谈，领受你赐给我们各种属你的福气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思想摩西一生而引导他的话语。但愿主你自己能够成为我们心灵里边永恒的居所，让属你的平安喜乐能够常常临到我们身上。愿我们一切的敬拜侍奉生活都能够在主面前蒙悦纳，愿主的名能够得着荣耀。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